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中，蔡伯恩牧师跟我们分享神对婚姻的心意。
基督徒丈夫的目标是使自己的妻子认识神的荣耀，丈夫爱妻子，善待妻子，会使他发现自己是珍贵灿烂光芒四射的，而妻子看见丈夫就如同看见了基督的面。
神设计婚姻是为了要反映他的爱和荣耀，可惜有不少的夫妻误解了圣经的教导，误解作为一个一家之主的责任，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了混乱。今天蔡伯恩牧师要继续带领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要来探讨丈夫在婚姻中的角色。愿今天开放和诚实的分享向我们堕落的男性和女性的本质发出挑战。
我坦白承认，要理解婚姻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妻子因为认识神的荣耀变得灿烂光芒四射，那我们就需要学习怎么样做一家之首一家的头。记得好几年前，我从《今日基督教》这本杂志里看见一篇文章，是一位女士描写自己丈夫的。她这样写：我恨他，他对待我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不像人，像个奴隶，在他眼中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的，我永远不会得他的欢心。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克服他在我生命中造成的伤害。各位朋友，当我看他写着我永远不会得他的欢心，我觉得自己不像人，我突然发现这大概是不少妇女们的心声吧。他们突然觉醒，啊，这不就是我吗？在家庭里我算什么呢？别说什么灿烂光芒四射这些话了，在丈夫眼中我觉得自己不像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克服他在我生命中造成的伤害。我不是在找话题，而是的确深深感受到夫妻相处的困难。坦白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的父母分开了，父母分开意味家庭破裂，导致敏感的充满艺术倾向的我变得麻木，而这种心态一直影响我，一直到我踏入成年。记得我在结婚之后一年多，我上班前，我对我的妻子基地说：哦，洗衣机坏了，快找人修哦。他回答说好，可是下班回来发现他没有找人修，所以我又提醒他：哎，记得要找人修哦。他点点头说好，可是第二天下班回来，我再问他，他哭得几乎崩溃，同时大声喊叫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做不来。哇哦，听众朋友，我现在说出这段往事恐怕会令基地感到尴尬，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哇，这真是毁灭性的伤害。我的妻子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他在大学的时候成绩非常的优秀，比我好多了。他更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不只是长笛演奏家，他更精通各种乐器。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可是现在他竟然对我说，他竟然不懂得怎么样找人来修理洗衣机。 我当时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哇，天哪，这一年半以来，我对他做了什么事，使他突然变得那么不中用，连找人修理洗衣机都做不来呢？我开始思考，开始寻找答案。原来我不自觉地在我的心态上，在我的行为上，回应了父母对我的影响，回应了成长的经历带给我的痛苦，而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我的妻子明明是一位出色的驾驶，开车子，可是为什么当我一坐在车上，她就表现得十分慌张呢？为什么她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对答如流，只要我一加入，她就会变得结结巴巴、犹豫不决呢？是我的问题吗？是我影响了她吗？我真的需要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作为一家的头、一家之主，我有没有效法基督的榜样，使教会反映神美丽的恩典、灿烂的荣耀呢？当然，寻找真相是需要时间的，但当时有一幅图画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很多年前我在祖母家里看到的。那是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刷，图中有一个男孩，他坐在一艘大船上，手握着船舵。这个大船遇到了巨大的风浪，波涛汹涌，船上的帆几乎被撕开了，可是这个男孩子的脸却充满了自信，十分的平静，一点也不慌张。再仔细一看，原来基督就在他的背后，并且用手搭着孩子的肩膀，标题写着，耶稣是我的副船长。是的，当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无比的自信，当他临近我们，我们就感到舒服释放。但问题是，当我接近我的妻子，她却失去了自信心，浑身觉得不对劲，畏畏缩缩的。我不禁直问我自己，如果基督对待我像我对待我的妻子，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原来不论是我的言语、我的行动、我的思想，都令他折服在我的权威下。我行使权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我开始反省，怎么样的权威才可以荣耀自己的妻子呢？才可以为她带来自信？好，长话短说，几年前我们家的洗衣机又坏了，我还是请基地找人来修。他就找出损坏的零件，抄下号码，并且打电话购买零件。哇哦，零件送来之后，基地他还亲自安装啊！哈哈哈哈哈！真的，真是了不起。其实那一次寻找真相的旅程，我一直在思考计算题，听起来好像有点愚蠢，但是我一直问，在妻子的身上，我是在做加法还是减法呢？我是加强他还是削弱他呢？是荣耀他使他得益处，还是贬低他呢？作为一家之主，一家的头，我愿意为他舍弃什么，付出什么呢？如果我们以自私的心态读圣经，就掌握不到真正的意思。第28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经文的意思是，我要照顾妻子，我建立她就是在建立我自己。为什么呢？第31节说得很清楚。保罗指出，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是指夫妻的性关系。神呼召不同性格跟才干的人，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方而来，成为夫妻。除了那些有独身恩赐的人，夫妻二人会借着婚姻变得更完整，更能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可以使我们互相建立、互相搭配，一起进步。神结合我们有他美好的心意，如果你破坏了神的心意，不单使自己受到损害，也令对方受损，因为夫妻是一体的。如果我不断削弱妻子的能力，不断地令他失去自信，那么其实是破坏神对我们生命美好的计划。神借着我的妻子使我成圣，因为青少年时期家庭的问题，我父母的婚姻破裂， 为了避免受到伤害，我变得麻木，对身边的事不闻不问。我把这种心态带进了婚姻，带进了我的家庭，带进了教会传道的工作。是神把感觉细腻的基地带到我的身边，他用敏锐的心，温柔的爱，及时提醒我。记得他对我说，伯恩，不要抗拒别人的好意，别人拥抱你，你不需要全身僵硬的，别人送你礼物，你简单的说一句谢谢就可以了。老实说，一直以来我不太敢碰我自己的情绪，我十分需要他常常提醒我。有一些男士，他们由于个人的缺点，常常贬低自己的妻子，他们变得自私，把妻子贬得一文不值，妻子根本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保罗要我们明白，妻子扮演神赋予的角色，目的是借此使我们成圣。我想举一个例子，或许听起来有点愚蠢。当基地跟我在神学院里面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邀请一对年轻夫妇来我们家一起吃晚餐。晚餐之后我们玩 UNO 这种游戏。你知道吗？ UNO 就是大家手上有一堆牌，按照游戏规则出牌。在你快要赢的时候你要说 UNO。年轻的妻子本来会赢，可是忘了说 UNO。他一直玩，就是没有说出应该说的话。眼看他明明赢了，却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只好提醒他说，哎呀，你手上是什么牌，你为什么不说 UNO 呢？后来这位年轻妻子的丈夫才告诉我们，原来几个星期前他的妻子在公开场合说了一些令他尴尬的话，所以他们达成共识，除非丈夫允许，做妻子的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话。所以本来他快赢了，可是 UNO 这个字他说不出口。
真是没有想过有趣的事。
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各位朋友，这其实应该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才对。几个月以后，这个丈夫陷入沮丧抑郁的情绪，苦苦挣扎，甚至后来离开了神学院，没有人再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当我仔细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他跟妻子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神赐给他一位那么能干、有智慧又可爱的妻子，但是他不懂得珍惜，反而贬低他、削弱他。所以当这位丈夫陷入人生低潮，他找不到另一半的支持，他一直践踏自己的妻子，使得妻子变得软弱无力。神的心意是要丈夫建立妻子，因为二人成为一体，丈夫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身子了，如同基督对教会一样。神的心意是夫妻二人一起在灵性上成长，丈夫是妻子灵性的领袖，丈夫要帮助妻子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建立自己的妻子，行使权柄，为的是使对方得益处。我们的责任是运用权柄使别人得益处，造就人，建立人，使对方得荣耀，是神的计划在我们的婚姻上成就。那么我们从哪里得到资源，得到动力呢？我们从第25节来找答案。第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作为一家的头，家庭的领袖，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首先我们要认识基督，看基督的面，才可以向家人反映他的荣耀。我们明白基督的赦罪之恩吗？还有经历过他的鼓励、支持及帮助吗？我们的心灵如果充满了神的能力，自然就能够源源不绝地供应家人。我们要深深地从恩典的泉源取水来喝。各位注意，我不能够单单谈论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而不反省自己的失败和错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敏锐的一家之主都应该好好的反省。在某种程度上，除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需要思想主的救赎。主可以恢复蝗虫吃掉的庄稼。所以如果我们说，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开始，那么让我告诉你，首先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及怜悯能够原谅我们，加给我们力量，那就从这份信心开始吧。神呼召我做一家的头，是叫我爱妻子，荣耀他， 神将我们神圣的联合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使我成圣。我经历神的真实和美丽，所以希望我的配偶也能够经历。在我身上，我要向人展示基督牺牲的精神。圣经中的领导总要背起十字架，走向通往十字架的道路。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杰·罗伯逊·麦昆奇了。他是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总裁，在他事业和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妻子被诊断患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随着病况的好转，尽管他们的家距离哥伦比亚办公室半公里，妻子都会慢慢的走到办公室看自己的丈夫，然后麦昆奇就会请人慢慢的把他带回家，一天这样来回有十次之多。直到有一个晚上，麦昆奇替他走了一天路程的妻子换衣服脱下他鞋子的时候，发现他的脚在流血，所以他就倒水替妻子洗脚，就像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一样。作为一家的头，他行使权柄服侍他的妻子。而后来呢，他更辞去了大学总裁的位子，希望能够专心的照顾对方。有人把他的事写成了文章，甚至编辑成书，书名是《穆里尔的祝福》。看过书的人都大受感动，因为这位丈夫实在为妻子倾出所有。很多夫妇更重新向对方发出爱的誓言，有些夫妇表示愿意努力修补破裂的婚姻。麦昆奇后来不幸的也患上了癌症，他对肿瘤科医生说：“医生，我不要住院，因为我要照顾我的妻子。我也不太明白关于我们的事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受到感动呢？”医生回答说：“哦不，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曾经医治过不少病人，常常看见妻子全心全意的照顾患病的丈夫，但是丈夫照顾妻子的情况真的不多。”听众朋友，教会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神呼召我们，我们要晓得自己接受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要一直跟随神。我们不能说我的家人认不认识神的恩典不是我的责任，反而我们应该善用我们的权威，让家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爱和怜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神的真理领导家庭，使我的妻子看见神的荣耀，也使我认识神更多，愿意基督使我们成为他的一面镜子，恩典的镜子，好使我们在家中向我们的家人反映他的荣耀，使我们的婚姻蒙受祝福。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相信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您收听的节目是吴静恩典带领我们查考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是蔡伯恩牧师。如果您对于这样的讯息有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吴静。好了，牧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婚姻不理想，我们的配偶不但没有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反而扯我们的后腿，阻碍我们在灵性上品格上的进步，你会给这些朋友什么样的忠告呢？
我对他们的际遇十分的同情，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难受，很不好过。不过不少人在婚姻生活碰到类似的困难，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圣经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彼得前书第三章提到了信徒跟非信徒的婚姻遇上的困难，圣经针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困难提出了解决方法，其中指出一点，我们要为使别人得基督救恩的缘故甘心受束缚。所以虽然现实环境充满了困难，但是我在婚姻的盟约里有三重关系，我不但跟一个人结婚，我更是跟基督结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跟他结婚了，对他负责，责任包括帮助别人，建立别人，为基督而活。彼得前书第三章，使徒保罗对妇女说，面对婚姻的困难，你们可以做什么呢？就算丈夫不是基督徒，做妻子的还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你们仍然尊重丈夫，因为神希望他们从妻子身上看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在神面前珍贵的价值。你们要珍惜他们，就算从对方身上看不到任何值得尊重的地方，但他们是神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神在他们身上有永恒美好的计划，所以你们仍然敬重他。主吩咐为人妻子的，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作为装饰，就是说以信心及谦卑与神同行，信靠掌管万事的神，不因恐吓而害怕。
对，温柔安静，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神离开你，放弃在你身上的计划。希望作为妻子的听众朋友回答说，哦，我明白，我要温柔安静，不害怕，为了对方的好处着想。彼得前书第三章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他指出，不管你在婚姻生活上、工作上，或是与人相处的各方面遭遇困难，都要常存温柔敬畏的心，为了地上的那个人活出永恒的生命。
很好的忠告，我们要牢牢地记住。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凭你永远归我为妻，用以慈爱诚实待你。
将我放在你的心。 法律发泄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洗洁净，你中罪恶我全忘记，手臂上如捉襟，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纵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捉襟，真胜过死亡，纵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进，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进，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纵水不能熄灭。
如果听众朋友您错过了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内容，欢迎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参考相关的资讯。圣经为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提供了完美的人生指南，使我们经验婚姻生活中亲密的沟通和持续的爱。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吴静@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吴静@良友点 net。我是芳华，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吴静恩典节目。我们来听听以弗所书如何为作为妻子的提供智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